我们今天的经文是记载在《使徒行传》20章第17节到12节和17节到38节。《使徒行传》20章第7节：七日的第一日，我们聚会掰饼的时候，保罗因为要次日起行，就与他们讲论，只讲到半夜。我们聚会的那座楼上有好些灯烛，有一个少年人名叫犹推古，坐在窗台上困倦沉睡。保罗讲了多时，少年人睡熟了，就从3层楼上掉下去，扶起他来，已经死了。保罗下去扶在他身上，抱着他说，你们不要发慌，他的灵魂还在身上。保罗又上去掰饼吃了，谈论许久，直到天亮，这才走开。有人把那孩童活活的领来，得的安慰不小。第17节，保罗从米利都打发人往以弗所去，请教会的长老来。他们来了，保罗就说，你们知道，自从我到亚细亚的日子以来，在你们中间始终为人如何服侍主，凡事谦卑，眼中流泪，又因犹太人的谋害经历试炼。你们也知道，凡与你们有益的，我没有一样避讳不说的，或在众人面前，或在个人家里，我都教导你们，又对犹太人和希利尼人证明当向神悔改，信靠我主耶稣基督。现在我往耶路撒冷去，心甚迫切，不知道在那里要遇见什么事，但知道圣灵在各城里向我指证，说有捆锁与患难等待我，我却不以性命为念，也不看为宝贵，只要行完我的路程，成就我从主耶稣所领受的职事，证明神恩惠的福音。我素常在你们中间来往，传讲神国的道。如今我晓得，你们以后都不得再见我的面了。所以，我今日向你们证明，你们中间无论何人死亡，罪不在我身上。因为神的旨意，我并没有一样避讳不传给你们的。圣灵立你们做全群的监督，你们就当为自己谨慎，也为全群谨慎。牧养神的教会，就是他用自己血所买来的。第29节，我知道我去之后必有凶暴的豺狼进入你们中间，不爱惜羊群，就是你们中间也必有人起来说悖谬的话，要引诱门徒跟从他们。所以你们应当警醒，纪念我3年之久昼夜不住的流泪劝诫你们个人。如今我把你们交托神和他恩惠的道，这道能建立你们，叫你们和一切成圣的人同得基业。我未曾贪图一个人的金银衣服，我这两只手常供给给我和同人的需用，这是你们自己知道的。我凡事给你们做榜样，叫你们知道应当这样劳苦扶助软弱的人，又当纪念主耶稣的话，说施比守更为有福。保罗说完了这话，就跪下同众人祷告，众人痛哭，抱着保罗的颈项和他亲嘴。叫他们最伤心的就是他说以后不能再见我的面那句话，于是送他上船去了。今天谢牧师要为我们传讲的信息题目是听者与讲者，有请谢牧师。
弟兄姐妹早上好，我们一同在主日早晨思想这段话语，愿上帝自己的话对我们来诉说。我们同心祷告。主，我们带着我们心中一切的问题 来到你的圣殿。主，我们也将我们所有的一切重担交托，愿主你圣灵与我们同在，保守眷顾我们心中所思所想我们的一切重担，愿我们在你的话语当中得着力量，重新更新，愿你圣灵祝福。恭敬仰望祷告奉主的名求，阿们。弟兄姐妹，我们在基督徒生命当中，我们有信主不同的这个经验你刚刚来教会不到一个月的请举手。好，没有嘛。好，那我们在教会已经一年的这个敬拜的时间的请举手。满了一年。好，满了一年，满了一年，已经满了，满了，满了。好，请放下。好，我们超过十年的请举手。我知道要跳很快哦。好，感谢主。你超过三十年的请举手。好，感谢主，请放下。三十年不容易哦，三十年不容易哦。弟兄姐妹，我们在生命当中，我们常常在经验到上帝的恩典。我们也在敬拜当中已经聆听了讲道非常久的时间。我们也看见了在讲道当中我们所经验到的上帝的恩典满满与我们同在。我想我们在听到当中，我们常常有一些很直觉的经验，我们必须诚实的面对。虽然我们已经听到很久了，但是我们也常常在这个听到当中，我们在聆听讲道，我们有时候会觉得好像我们的这个融入有困难，好像有时候我们觉得这个讲员没有什么预备，或者我们觉得讲员的口才不好，或者他的笑话不好听，他的内容不够精彩。那你说薛牧师会这样子吗？你平心而论，你自己检视自己生命当中听到的经验，有没有曾经浮现过这样的感受？弟兄姐妹，我们诚实讲都有。我从青少年时代就有这种感觉，因为我们心中有一把尺，我们会去领受这个道，我们心中会去感受到这个讲员生命当中所流露的是什么。但是很奇妙的事情，我们总是会清楚地感受到，当我们心中浮现这样的感受的时候，我们的内在呈现一种状态，这种状态就是带着批评，带着批判，带着我们心中理想的讲员的这个形象来论断讲话传道的那一个。弟兄姐妹，我想今天我们必须要很正式的思想，在讲到听的跟讲的当中，我们带着什么样的心情。如果我们有这样的意念出现，有这样的感受出现的时候，其实我们一直在用一种世俗的标准在衡量这一个传道人的讲道。我们以为他的口才应该跟台湾的这些艺人，或者全世界这些艺人在电视里面的节目 talk show， 他们要这么口才好，讲话这么流利，能够表达他的心中意念的东西，甚至于不是他心中所想的，他随便讲都可以讲得很漂亮。听众姐妹，我们如果用这样的演讲技巧在看待事情的话，那我想我们常常会喜欢用这样的综艺节目的标准来衡量讲者。那么我们会不会检视到，其实这是一种傲慢的态度，傲慢的心境在看待我们在听的讲道。我想我们在学习听讲道的这件事情上面，我们必须在祷告当中学习交托，因为我们知道我们在听的是上帝的道，不是讲员的讲章。我们在听的是上帝的话语的了解，不是我们要听这个讲员到底有多精辟的个人的意见。我们不要落入为了挑讲员而换教会的光景。有些教会会，有些会也会这样子，他们觉得那个教会的讲员很好，他们就开始想要换教会。还好唐宗龙没有在温哥华牧会，感谢主，不然的话全部人都跑去唐宗龙教会是吗？未必啦。印尼那么多教会全部跑到唐宗龙教会吗？也没有啦。新加坡那么多教会唐宗龙在那边牧这个讲道，有没有全部都跑去？也没有啦。他跑台湾跑香港还好， 我们的很多信徒头脑很清楚，他不会因为牧者的信息讲道的口才而想要换教会。弟兄姐妹，如果传道人讲道很无聊怎么办？这不是我讲的，这是一篇文章的讲题标准。如果牧师讲道很无聊怎么办？为他祷告。不，为你自己祷告。弟兄姐妹，我们会不会很习惯的就把这样的焦点啊放在那个讲者的身上，而忘记了我们自己本身怎么样学习的态度？我想你怎么祷告，那个牧师口才也不会突然间变好，对吗？我的意思就是说，那个牧者本身是有准备的，是有生命的，是有这个上帝的道他身上，只是那口才不够好。有没有这种牧者？有啦，很多爱主的牧者在乡下牧羊，他就是这个左口笨舌，跟摩西一样，对不对？你有没有听过摩西讲道？你把摩西讲得好像很高的样子，你把摩西的口才讲得好像很棒的样子，那都是你想象中。你听过吗？没有人听过，我们都没有人听过。但是圣经讲说他怎么样？他自我讲说他左口笨舌，对不对？所以你不知道嘛，他谦虚吗？说不定他有这个短技，你知道吗？口吃啊，好、哦，口急啊，好、哦，那这就是啊有可能的医学的现象。但是不管如何，他口才没有很好嘛，所以你不要以为摩西口才很好才能够带领那么多60万大军进入到出埃及，然后进入到这个旷野，然后有人带他们进入迦南。一个传道人传讲的信息的重点在于生命的信息的传递，不在于他的口才多流利，不在于他的笑话多好笑，不在于他的圣经有多么熟。你不要被很多传道人会背经句，所以你说哇，这个传道人真是非常好的生命。能够知识上背下来的未必是生命做得出来的，对吗？弟兄姐妹，我们看见上帝的道不是用讲的，上帝的道是用传的。什么叫传的？传的不是用嘴巴而已，传的是什么？是用生命影响生命。我们今天所看的这段经文非常的精辟。如果你看到保罗在这个欧亚地区传教的经验、宣扬的经验，我们刚刚早上有位差传祷告。以前的时代不是像现在飞机坐了就去了，对吗？所以常常很多宣教师很实际的、很实在的讲出现在的宣教师哪里有什么样的困难、啊、出门都坐飞机，到那边都有人接待，甚至很多讲员去那边都住 hotel， 对不对？哪里有受苦啊？以前的讲员真的是受苦、啊、以前的步道真的受苦啊，徒步走路啊，一步一步，一步一脚印的走。你看安提阿在哪边？你看从那边出发到这个亚细亚地带有多远？你看他从亚细亚地带走到欧洲要多远？去到马其顿社乎遭走到那边，绕了一圈又绕回来，又回到亚细亚。今天我们所看的这个经文，就是保罗第三次布道旅行快要结束的时候，发生在特罗亚、发生在米利都的一件事情。弟兄姐妹，这个故事非常的简单，就是在这个特罗亚，有人听讲到听到怎么样？睡着了，掉下来了，有没有死掉了？他不是跳楼啊，他不跳楼啊，他不自杀。他是不小心睡着了。弟兄姐妹，我们看见这个年轻人，我们就开始指着，你看年轻人多不懂事啊！讲员讲到还睡觉，讲员讲到没有睡觉过的请举手。好，感谢主，精神非常的饱满，我们都打瞌睡过，对不对？有时候觉得很好睡，对不对？有时候觉得这个牧师讲得越快，节奏越快的睡得越饱，对不对？哎呀，真是感谢主啊！在教会里面你可以礼拜当中安息主怀啊，感谢主。因为你没有好的睡眠，很多弟兄姐妹晚上没有好好睡觉。我的老姐妹啊，她说牧师啊，我点不开困了，五点才睡。她不是熬夜看书，不是，她是睡不着啊，你知道吗？很多弟兄姐妹他们睡不着，他们白天才睡觉，来到教堂更好睡。弟兄姐妹，打瞌睡是一个正常的生理现象，你不要苛责这个少年人。这个少年人聚会到多久？圣经讲说到半夜，半夜。你看这一群人多么珍惜跟传道人在一起的时间，你看这一群人多么珍惜跟这个保罗可能是最后一次的聚会，你知道吗？年轻人聚会当中的年轻人，你感谢主了，你还骂他？我们当中没年轻人，有啦，有年轻人在这边。 聚会出现年轻人，你就要感谢他了，你就不要再骂他了。他不是不认真，他很认真，已经撑到半夜了，你还骂他，对不对？通常每次讲人在骂的时候，在场的人最倒霉，为什么？因为他有来。讲人都是要骂那个没有来的，对不对？讲人都是要骂那个不查经的人，对不对？讲人都是要骂那些不聚会的人，对不对？每次都骂给谁听？都是骂给那个有来聚会的人听，骂错人的，要去外面骂那些没有来聚会的人，对吗？弟兄姐妹，我们在听的人真的是有时候很倒霉，你知道吗？我们认真跟聚会，我们认真听讲员讲道，结果怎么样？都是我们领受被骂的恩典，对不对？感谢主，我们被提醒的。但是我们要不要检视这个少年人？他那么用心的听到半夜，已经相当不容易的。到了半夜，年轻人没有跑去开 party， 没有跑去饮酒作乐，还在教会做什么？听讲道。弟兄姐妹，不要苛责这个少年人，他很认真跟着聚会，不小心就睡着了。他很客气的，他把位置让给老人家坐，把位置让给长辈坐，太多人了，他跑到哪边坐？坐窗台。就不小心睡着了。弟兄姐妹，他很认真的在跟着听听讲员讲的。我们看到另外一段经文，就让我们看到保罗又换了一个地方，到了米利都。在米利都，他召聚了以弗所教会的众长老们、众监督们一同来到米利都，因为保罗不敢去以弗所。为什么？学者说保罗去以弗所可能会回不了耶路撒冷，因为以弗所一堆人等着他，一堆人想要见他。以弗所是保罗停留非常久，几乎是最久的一个地方，对不对？我们上次讲过了。所以他如果再回到以弗所，很多人想跟他见他，跟他祷告，甚至有些人好意请他吃饭，一家一户排一餐，排到来都一整年了。保罗这个时刻，他想赶着赶快回到耶路撒冷去，怎么样？把他所筹措的经费要交给耶路撒冷的弟兄姐。他赶着去上节，要去过节日，他不要这么的长时间留在这个他宣教的地方，所以他希望能够交代完之后就离开了米利都，赶快赶路。弟兄姐妹，保罗有很多心中的话要讲，保罗有很多心中的担心要讲。保罗所开设的教会在以弗所遇到一些困难，他知道那些困难、那些危机，所以他希望跟这些领袖分享交代有关你们继续牧养的时候可能遇到的事情。弟兄姐妹，保罗几乎带着流泪的心情跟他们分享许多他做牧养的人、一个传道的人，他要做交代，甚至可能是怎么样？有人说是临终、临别、临别的证言，不是他要死了，是他可能要死了，可能他保罗意识到他可能会遇到灾难，保罗意识到可能无法再来这个地方讲道了。保罗有意识到他可能是最后一次见到这些领袖，所以他希望上帝的教会能够被托付好好的继续牧养，虽然保罗不能够在当中牧养了。弟兄姐妹，保罗在这个地方所讲的话，对领袖所交代的是非常长的一段经文。我们看到整个的表达当中带着保罗心中很想表达，但他也很直接的讲出他作为传道人，他该讲的都讲了，他该传的都传了。他很不客气的说，怎么样，我没有一样隐藏的，我都讲了。如果你们以后还犯的错是谁的错？你们自己承担吧。弟兄姐妹，你不要笑传道人，你不要笑他口才不好，他都把上帝的话交代你的，已经跟你分享了，没有做是谁的错？你笑他没有关系，但是怎么样，你要回去问自己，有没有把上帝的道做好，有没有把上帝的道活出来，有没有把上帝的道能够怎么样实行在你的生命当中，成为上帝的见证。弟兄姐妹，我们看见在先知的职分当中很清楚，有所谓的使徒，有所谓的先知的职分，就是把上帝的道传讲出来的。这些先知的传统当中继承了整个上帝道的宣扬，他们要让上帝的人民、上帝的百姓、上帝的子民能够成为什么？是君尊的祭司，在上帝圣洁国度里面能够一同享受上帝的祝福。我们知道在上帝的道当中的宣扬，以色列百姓如何认识上帝的旨意，就是通过上帝所拣选的人传达上帝的话语，然后在这个话语当中很清楚的，我们检视的旧约圣经告诉我们，这些先知怎么样，是按照耶和华上帝的话来宣扬传讲上帝的道。 但是圣经也告诉我们，求你不再叫我听见耶和华我的神的声音，也不再叫我看见这大火，免得怎么样，我死亡。简单讲，通过先知的宣扬，百姓可以避免遇到各样上帝可能带来的刑罚。那么问题就出在于，传道的人把道传的，我们自己有没有遵行的？旧约如此，新约如此，都提醒我们怎么样继续遵守上帝的话语。我们不要替传道人担心，其实传道人的事情上帝会解决，对不对？上帝自己会解决，上帝自己会跟传道人算账，你不用替上帝跟传道人算账，你不用替上帝，不用站在上帝的角度说这个传道人没有预备，这个传道人这个啊口才不好，这个传道人怎么样，这个传道人怎么样。在圣经当中，传统里面，在旧约告诉我们怎么样，上帝很清楚的，谁不听他奉我名所说的话，我必怎么样追讨谁。 OK， 所以呢，如果传道人不是奉上帝的名传讲上帝的道，如果不是按圣经分解真理的话，那么这个罪上帝自己会算账。若有先知胆敢托我的名说我未曾吩咐的话，弟兄姐妹，你看这个多重啊！结果就是致死。所以你不用担心，那些乱七八糟的讲员，那些只讲自己想讲的讲员，上帝自己会处理，就跟对先知的处理一样。所以我们只管我们好好的遵行上帝的话语，让上帝的道进到我们心中，就像保罗所说的，我该讲的都讲了，我都已经跟你们分解的，那么之后呢，你们自己就应该要承担你们在真道上的落实生命的养成。在生命继续讲到说，也很清楚告诉我们，这就是耶和华所未曾吩咐的，是那先知擅自说的，你不要怕他。简单讲，如果讲员真的不是按照上帝的话所讲的，你也可以不要听的，因为那个话怎么样，那个话不是上帝所宣扬的，不是上帝所传讲的。弟兄姐妹，我们在旧约圣经当中也告诉我们，先知提醒主耶和华赐我受教的舌头。受教的舌头，简单讲就是说，我们需要有受教的心，我们应该被提醒有受教的耳朵。简单讲，我们生命当中所领受的一切，讲员所讲的，他自己本身要先学习听，他受教听上帝所吩咐的话，然后他才能够怎么样，有受教的舌头怎么样宣讲出来。那一样，我们生命当中有受教的耳朵，听见了上帝的话，我们才有受教的心怎么样，将上帝的道活出来，让上帝通过我们的生命怎么样成为一个见证。弟兄姐妹，我们看到了传道人所表达的是一种生命的信息。保罗有没有这样讲？保罗有说什么？他用生命的见证活在他们当中。保罗就是将他的生命表达在以弗所当中，他用生命的道怎么样能够成为见证，在以弗所当中跟他们生活了一段时间。他不是为了什么，就是为了让人认识上帝的。弟兄姐妹，如果这样的话，讲者跟听者都有各自的责任，讲者跟听者都有各自要面对上帝的事情，所以讲者的事情我们就学习把它交托给上帝。他既然受呼召成为传道人，就像先知的职分一样，那么他的所有的责任就要对上帝来交代。我们尽管祷告，为着讲员祷告，但算账的事情轮不到我们弟兄姐妹来算，由上帝自己来算。讲道者不仅要把道讲好怎么样，更要活出神国美好的态度。保罗所说的，我已经活出我的生命在你们当中，你们有没有看到我用生命展开上帝的道，你们有没有学习到？讲道者他应该在讲的道当中也将他生命的见证活在我们当中，让我们看见神国美好的生命在这个人身上展现出来。所以对听道者的提醒，我们就看见第一个，我们需要预备心灵，我们需要有饥渴沐浴的心，让上帝的道在我们这一个生命当中，我们所饥渴的地方，我们能够得着真正的饱足。弟兄姐妹，不是讲员口才多好，所以你同他 讲的，你心中就知道饱足，是不是？如果你去布道会，常参加常常布道会，觉得他口才很好，所以你就说我饥渴慕义唐崇仁的话语，对吗？弟兄姐妹，你不是饥渴慕义唐崇仁的话语啊，你是饥渴慕义什么？上帝的道啦。所以你不要以为唐崇仁讲的每一句话都对，对不对？你说谢牧师，你很想讲唐崇仁，因为唐崇仁是举世有名的国际华人布道家，所以我只好常常提他。因为很多时候提台湾讲员在新加坡不认识，在温哥华不认识，所以我们提哪一国的讲员哈，都要这个有点知名度。唐崇仁知名度太高，所以每次都举他当例子。我对他没有什么偏见哦。弟兄姐妹，我们饥渴慕义是上帝的道，不是唐崇仁的道。请我们留意，我们是为了自己在听上帝的道，不是为了唐崇仁在听唐崇仁的道。弟兄姐妹，每个礼拜我们都会有这个经文出现，很多教会也会预告下一周的经文是什么。弟兄姐妹，好不好？我们应该带着学习的态度，如果我们提早来教会，我们提早一个礼拜拿到经文，我们就应该开始学习在这个经文当中我们应该学习的，不是我们就什么没有准备，只等着来听听这个讲员讲得好不好。弟兄姐妹，我常常有时候听到弟兄姐妹很可爱说，哎呀，听说某某讲员今天来我们教会，听说他口才很好，听说他怎么样，听说他怎么样，听说他怎么样。难道怎么样？今天来就是要做什么？我要来验证大家所讲的是不是果真其然，对吧？弟兄姐妹，我们不是在验证别人传讲的这个讲员的传说到底是不是正确，我们应该是来什么？我们是来听上帝的道，我们是来听上帝的话语，不是来验证别人传说中的那个讲员。保罗也是一个很有名的讲员，保罗到处讲道，大家要听什么？听保罗的口才多好吗？大家应该带着饥渴慕义要来听保罗所传讲的耶稣的生命有多好，对吗？这才是正确的渴慕。弟兄姐妹，我们多方祷告，我们为自己祷告，我们为我们的讲员祷告，为我们所有需要参与在礼拜当中的人祷告。我们需要多方祷告，预备我们的心，预备我们的心听上帝的话语，让我们可以学习，不厌其烦的能够学习上帝的真理。我们要学习，不要掩耳不听真道，因为很多人掩耳不听真道，耳朵盖住了，讲员即使讲了真道，你也没有认真听，因为你的心中被别的事物挤住了，被繁杂的事物困扰了，让你的心没有空间，没有任何空间听见上帝的道。我们应该多方祷告，为自己祷告，让我们的心能够腾出一个空间来聆听上帝的话。保罗说，神的旨意我并没有一样会必不传给你们，我没有一样会必不传给你们。但是保罗却担心什么？保罗却担心有一些传道人在他之后要来的，就像豺狼一样怎么样，可能不爱惜羊群。会不会有？会。我在这边不是替讲员澄清，保证所有讲员讲的都对，我没有这个功力，也没有这个能耐，但是我想不论后来的讲员来的，不论我们请的讲员是什么样的讲员，我们做基督徒，我们的生命总该有一道过滤网，有一个能力，就是可以过滤出那些虎豹豺狼的讲员，对吗？过滤出那一些不按真理讲道的讲员所讲的话，传达自己的意思的讲员，那我们应该要过滤，我们应该要辨别，我们要知道这些人的话是不是出于真道。所以当祷告的时候，我们就开始带着谦卑受教的心学习分辨在讲台上所讲的道是不是符合圣经的话，为自己，为传道人，为在上帝话语当中会动工感动人心而祷。很多人在讲道当中不是听到讲员讲什么而受感动，是听到什么？听到上帝的话语自己分解，对那个当事人来显现上帝话语的奇妙。 第四点，我们学习谦卑聆听。弟兄姐妹，当我们有祷告预备，当我们已经预备了经文的部分，当我们已经先行看了之后，我们就有一颗谦卑聆听的心。我们知道神的道要透过讲员的带领分享，让我们心中有一种谦虚的心来领受上帝的话。这个在华语圣经翻成虚心的人，在这个闽南语圣经当中翻成什么？心来送用。其实这个部分闽语的翻译比较贴近这个圣经的意思。虚心有时候那个虚会让我们觉得那个虚不知道讲什么虚，对不对？但是这个地方不只讲到的是谦卑，是我承认我心里是贫穷的，心来送用。我心里贫穷，什么叫贫穷？贫穷就是缺乏，就是没有富足。所以当我的心是贫穷的时候，我的状态是贫穷的时候，我就会怎么样？我就需要被供应，我就需要被满足，我就需要上帝的话语，让我的心怎么样？能够得着富足，得着富足。感谢主，我们成为一个心里贫穷的人，我们渴慕神的话进来填满我们，让我们成为一个富足的人，有富足的生命。因为上帝的道让我们的生命怎么样？能够呈现一种富足的状态，是上帝给的，不是讲员给的。第五点，我们需要学习正确的回应。在这个上帝的道当中，在听道当中，我们有神通过传道人带领我们，或者是提醒我们，或者上帝自己的话语让我们看见上帝话语的责备。那么当有这一些的引导的时候，我们如何回应？如果我们感受到我们真的需要悔改认罪，我们就谦卑的悔改认罪。如果我们感受到我们需要热心侍奉，我们就应该用行动回应侍奉的道。如果我们感受到我需要受差遣去传福音，我们就用行动出去差遣传福音。我们不要坐在这里听到，你坐在这边已经坐了一年，坐了十年，坐了三十年，对吗？弟兄姐妹，我们都是如此。但是我们有没有用生命来回应上帝的道？每一次听到，我们只要听到一段上帝对我们挑战的话语，我们就回去学习施行，学习实践，让上帝的道能够实行在我们当中。我们等一下会看到最后一段保罗所说的话，就是说，他说，我凡事给你们做榜样，叫你们知道应该这样的劳苦扶助弱势的软弱的人，又当纪念主耶稣的话，说什么？施比受更为有福。保罗说，我所传达的话是耶稣基督所教导的，就是跟那些软弱的人在一起，就是跟那一些缺乏的人在一起，帮助他们，他们有劳苦，我们把上帝的话语带到他们当中，让什么样的东西可以经验到我们生命里面，让施比受更为有福的道可以实现在我们生命的内在里面，成为一个见证。施比受更为有福不是一个教导的话语而已，它是一个生命实践的道。你真正的去施的时候，你才能够经验到什么？你是一个有福的人，对吗？施比受更有福。台湾有一个传道人，他叫谢伟，他有一段日记当中表达，他是一个非常认真传道的医生，也是一个牧师，在三地步道里面，他常常做义务的传道工作。那个故事你有兴趣的话，改天可以给大家分享文章。在他的日记里面有一段记载，我心中非常的感动。他说他每次去到那个原住民部落，上山去走路进去部落去传道，去这个医病。他说他一天这样劳苦下来，通常写日记什么时候写日记？晚上。你看多闲啊，一天做工下来，上山下海还要写日记，多么认真的传道人，这是他个人非常好的灵修习惯。他说我今天去山里面跟那些原住民弟兄传福音，他们送我山猪肉，送我很美的兰花。他说施比受更为有福是什么道理？他说不是他送你的东西有什么价值，而是他们用生命表达对你的感谢。因为你到了山上去跟他们分享福音，爱他们，为他们医病，他们把他们最珍贵的食材，他们所种的美丽的花朵分享出来。他说 什么叫做施比受更为有福？是我施吗？还是我是受？他说当我施的同时我就怎么样领受。不是山猪肉啊，请记得，不是兰花啊。他要表达的是我当我给的时候对方怎么样已经给我一个回应了。给我一个回应了。原来耶稣讲施比受更有福，不是耶稣用嘴巴讲，因为他怎么样？他把他的生命给了出来，对吗？他把生命给了你，给了我，给了所有人。耶稣可以讲出施比受，他也领受了，他也领受了。我们何况是耶稣的门徒，通过保罗传达的施比受更为有福。我们应当正确的回应，让我们心中的感动，不管是悔改，不管是学习饶恕，不管学习奉献传福音，各样的道，我们都应该在每一次听到过后，我们学习回应看看，学习回应看看，我们施予看看，看有没有领受到那种受的感受。是不是施比受更为有福？不是别人讲的，不是保罗讲的，不是耶稣讲的，是谁讲的？是你自己本身领受到上帝跟你讲，上帝要直接对你讲，施比受更为有福。再来，我们通过领受的道，我们学习的，我们得着了，然后怎么样？我们就要分享。有受教的耳听见的，我们就怎么样？就用受教的舌头去分享真道。就像前面请我们学习一个课题，礼拜天敬拜完之后，礼拜完之后回到家之后，请先不要开始传扬教会的是非，好吗？不要传扬教会的是非，我们要学习怎么样分享上帝的道给需要的生命，不要去传讲是非为先。人很难不去谈这些事情，但是请我们以什么叫优先顺序？你应该分享上帝的话给需要的生命，对吗？应该去分享，分享上帝的话。因为怎么样？当我们愿意分享上帝的道出去的时候，我们才开始真正的学习顺服遵行。如果我们都不愿意把它分享出来，我们都放在心中，听了就听了也不讲，那是我们讲什么？我们回去都开始传讲教会的很多是是非非，今天去教会听到怎么样，今天去教会听说什么。弟兄姐妹，我们的心都在传讲教会的是非，而不是在传讲上帝的道。更何况你要顺服上帝的话语，多么困难。弟兄姐妹，愿上帝的话帮助我们。当保罗临别赠言跟以弗所的领袖们分享了这么多，他最重要希望能够表达的就是，当我已经把主的话语清清楚楚在你们当中分解了，那么愿上帝的话祝福在你们众人当中，你们就施行，学习遵守，学习聆听，学习分享，让上帝的道进到你的内心生命当中，先改变你自己的生命，然后怎么样？通过你本身分享带出来，成为见证，改变周遭的人。保罗果如其然的在这一趟旅程当中，他结束之后进到耶路撒冷，然后就怎么样？就被抓，然后他就必须要在众人面前去告解，去辩解他到底为什么被抓。他在犹太人公会面前，在罗马官员面前一直被告到在罗马的地方。我们看到他整个的过程当中所讲的很简单的一个辩解，就是我所传的就是耶稣基督的道，我所做的就是见证，因为我在大马士革生命大的转。保罗不再讲别的，保罗只讲一件事情，就是我传什么道，我的生命被那个道改变了，所以我传那个道。弟兄姐妹，让我们先学习保罗生命态度，我们先被这个道改变生命，然后我们就传生命被这个道改变的见证在我们周遭的人当中。我们教会有许多的聚会，许多的布道会，许多的福音行动，愿我们的生命也不仅仅停留在听到而已，我们领受了，我们回应的，我们就去行动，让上帝的道能够分享在我们当中。我们同心祷告。 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让我们在这边可以一起学习你的话语。主，我们看见保罗在他的临别证言当中，对以弗所的长辈们、领袖们传扬了这些许多宝贵的经验。最重要的，他提醒了领袖们，应该回到所学习的真道，持守这个真道，活出这个真道，用这个真道来检视所有宣扬上帝话语的这些道，让我们心中的真理、主的话语成为我们生命改变的力量，让我们生命的行动能够见证改变我们生命力量的道，也帮助我们将这道存在心里，免得我们得罪你，用这个真道来检视所有我们听到的这些宣扬是不是符合耶稣基督的教导。愿主你带领我们，祝福我们，兴旺我们，让我们的教会继续在上帝的真道里面领受上帝的祝福。恭敬仰望祷告奉告耶稣基督圣名祈求，阿们。我们也很高兴教会有新的传道人，所以啊，牧师也要恭喜我们的教会哈，有新的传道人，我们就一起学习跟传道人配搭，跟我们所有传道同工配搭，让这个宣扬真道的团队可以在每一个教会能够被看见，每一个教会都能够兴旺主的福音，我们同是基督的教会，见证基督的福音，都是基督的肢体。所以我侍奉服侍的那个教会跟你们教会是不是同一个教会？是，感谢主。所以谢谢你们接纳我在这边分享。所以我们都是基督教会，我们就盼望基督教会都在温哥华地区，都在全世界一同被兴旺起来。我们真的盼望温哥华不要成为一个属灵的沙漠，不要成为一个福音的旷野，因为有人在笑，有人在感受到温哥华的弟兄姐妹，特别是华人教会，有些现象非常奇妙，但我们真的盼望用上帝的道来克服这一切。愿上帝祝福我们的教会。
现在是委真奉献的时间，我们请打开生命圣诗第360首，我们来唱第一、第三、第五节。愿尊主旨意，来，但愿救主基督心意在我身上常彰显，愿主凭他慈爱全能管理我言行。第三节，但愿天父所赐大爱从你们往外如海，高举基督谦卑虚己爱中融化身。第五节，但愿天天可地更强本用坚定心天成昂然向前绝世不顾唯独人
的。我们现在请思娟到前面来， 们同心祷告。天父上帝，感谢你的恩典，借着你的仆人再一次的对我们说话，也帮助我们真的是打从我们的心里来遵行主你的教导，管理自己的言行。主啊，因为你是彻透人心的主，我们需要在你的面前对你诚实，也对自己诚实。主啊，让我们时时刻刻真的建立一个好的习惯，是一个圣洁的习惯，就是凡事以耶稣基督为我们生活生命的中心，跟随主走天路，让主使用我们，成为引人来归主，成为别人祝福的器皿。主啊，今天摆在你面前的奉献是弟兄姐妹甘心乐意的奉献，愿主你来悦纳，做教会圣工的使用。谢谢主，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阿们。好，弟兄姐妹，欢迎你们今天早上一起来参加主日崇拜。我们也再一次感谢谢大力牧师今天早上的正道，也祝福谢大力牧师在自己的教会还有在温哥华地区所带领的在神里面的侍奉跟国度的这样的一个需要的供应。谢谢。因为我们接下去这个星期就是儿童圣经营，在全教会都会使用很多的场地，所以礼拜二上午的赞美操我们就暂停一次，7月9号恢复赞美操。还有接下去周二下午的忍耐小组，我相信组员已经都知道聚会的课室了，所以我就不在这里报告。周三晚上的祷告会我们还是继续在副堂，因为圣经营是早上10点到下午5点，所以晚上的活动都是正常可以使用。好，那礼拜四上午的恩慈小组也是另外有安排在 Toddler's Room， 所以参加的小组组员就在那里集合。好，星期五的旺德福也是配合这个圣经营，所以我们先暂停一次7月12号再恢复聚会。那天晚上的小组聚会是继续进行的，所以参加小组的弟兄姐妹鼓励你们还是要继续来参加。还有下个礼拜日先预告一下，我们当中有侍奉青少年主日学的还有儿童主日学的同工，那天中午有要聚集一起有一个感恩的聚会。还有接下来教会也有一个预告，两项